欢迎收听，今天我们要来好好聊一下，就是根据手上这份2024暨高学习历程档案呈现建立，来看看台湾的高中职生，这个学习历程档案到底该怎么弄。目标很简单，让你快速搞懂这是什么，为什么重要，然后啊，有哪些关键的技巧可以让你的档案更有看头。
对，这个档案后它真的不只是把一堆东西叠在一起而已，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一个舞台，主要就是展现108课纲一直强调的那个素养。
素养？
就是那些你能实际用出来的能力啦、态度啦，不只是考试分数。
了解，那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学习历程档案，有人叫学档或 EP， 它里面到底装些什么，目的是什么？
它的核心目标其实就是要超越以前那种比较重记忆、贝多芬或是单纯技术操作的学习，转而去培养你面对未来挑战需要的能力，像是自己主动学习呀、分析思考啊、解决问题这些。它算是一个记录你高中三年怎么学习、怎么长大的过程。
所以不只是为了升学？
升学当然是一个主要用途啦，像申请大学啊、技专甄选、技优这些都要看，但其实就算毕业找工作，这个档案也能让别人更快认识你这个人。
那一份完整的档案会有哪几个部分呢？
主要有四块啦，基本资料、修课记录，这两个通常学校会帮你弄好，另外两个就要靠你自己了，就是课程学习成果跟多元表现。等到真的要申请的时候，还要根据这些东西另外写多元表现综合心得跟学习历程自述。
好，接下来就是关键了，怎样的内容才算是好的呈现？我们先来看课程学习成果好了，是不是就丢一份满分报告上去，或是成绩很好的作品，这样就可以了？很多人可能会这样想哦。
这个嘛，确实是一个大家常有的想法。那你想想看哦，大学教授他们更想看到的其实是你学习的那个过程，还有你怎么反思的。
过程跟反思？
对，光是结果很漂亮不一定看得出来你是怎么学会的。举个例子，你与其只写我学会了团队合作，不如具体说说看，一开始我的想法是 A， 但组员 B 有不同看法，后来我们怎么讨论，最后变成 C 方案。这个过程让我发现，原来听听别人意见结果会更好，遇到困难怎么解决，学到了什么体悟，这比单纯秀成果好啊。对了，还有那个完整性原则，尽量呈现一个比较完整的学习单元或主题的探索过程。
了解。那多元表现这一块呢，听起来就是课外的东西，社团啊、比赛那些。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这部分就是看你在课堂以外的各种经验表现，像是你参加社团当干部、去做志工、参加比赛考证照，甚至是你自己有兴趣做的作品，这些都可以放。
那标准一样吗？
关键字还是一样，反思。不是说你列出参加了一个听起来很厉害的营队，或是考到比如说多益金色证书，这样就够了。审阅的人想知道的是你从里面具体学到什么，这个经验对你带来什么改变或影响。有时候一个很普通的活动，如果你反思写得很深刻，那个价值可能比只是列出一堆很厉害的经历更高。
这样听起来好像打破了有些人的说法，说什么学习历程档案是在搞军备竞赛，不是比谁证书多、谁弄得很漂亮就赢了。
对，你说到重点了。你看那个官方的审查原则，像常听到的三重二部。
三重二部？
对，三重就是重视基本素养、重视校内学习活动、重视资料真实性。二部就是不特别看重你去外面补习班或营队的经历，也不要求你去做那种很花俏的美编排版。
所以不是比花俏？
没错，这就说明了质比量重要。你想嘛，教授看档案时间那么有限，他们真正在乎的是内容是不是真的，你是不是有自己的想法，学习过程是怎么样，而不是外面包装的多漂亮。
所以内容清楚，有你自己的见解，真的比数量多或排版美重要多了。
那格式呢？用什么比较好？
格式考量到要放图片文字，还要让大家方便看， PDF 通常是比较建议的格式啦。
好，那这里可能有个问题会让你担心， 如果我比较晚才确定自己的兴趣方向，或者读一读后来想转弯了，那之前做的那些档案不就白费了吗？诶，这点其实不用太担心，你可以在最后要交出去的那个学习历程自述还有多元表现综整心得里面去说明，去把你选的这些经历串起来，解释他们跟你现在想申请的科系有什么关联，就算主题看起来不太一样。
哦，用后面的字数来串联。
对，而且更重要的是，你在写每一份档案的反思时，可以多想想看，这个经验培养了你哪些可以带着走的能力。
带着走的能力，像是
分析能力啊，沟通表达啊，解决问题的那个韧性呀，这些。教授其实很看重这些比较通用的核心素养。
嗯，了解了。所以总结来说，这个学习历程档案它的意义真的不只是一份申请文件，它更像是一个机会让你回头看看，想想自己的学习过程，然后把它提炼出来，展现你的核心能力。
没错，讲得很好，这就是让你展现分数以外的自己，说说你自己的学习故事的一个平台。你在准备的时候就可以多想，诶，这份资料要怎么凸显我的特别之处，它证明了我哪方面的能力或特质。
最后留给你一个问题去思考一下，我们先不管升学要求好了，单纯在高中阶段就有意识的去记录整理反思自己的学习杠活动经验，这个过程本身是不是在你真的需要拿出这些东西证明自己之前，就已经让你的学习效果和你对自己的认识都更深一层了呢？